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们前来感恩，因为你教导我们凡事谢恩。主，你的教导是真理，你的教导必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那个真理的光，好带领我们真正在你的面前来跟随你。愿主让我们时刻来到你的教导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来跟从这光，好叫我们在这一个混乱的黑暗的地上能够走光明的道路。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来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的新的一课。那这一课的内容呢，我包含了59章的第16节到21节啊，22节哈，然后也包含了60章。那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些经文的里面，虽然它是跨了以赛亚书的59章的后面小半部分，覆盖了整个的以赛亚书的60章，但是呢，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它有一个整体性。那这个整体性，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神对新约时代的预言。和整个的这个预言推到了哪里呢？推到了最后的千禧年。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转变点。在以赛亚书53章讲完了耶稣基督的降临，然后到后面上帝再次重申信仰的原则，怎么信才是对的，也讲到外邦人的救恩，也讲到外邦人也同样要遵守上帝在旧约时代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个信仰原则。那后来到57章58章又讲到了犹太人，他们在整个信仰过程当中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虚假的，表面的，没有实质的。那这件事情都讲完了，然后到59章的后半部到60章讲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这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有个关键词哈，在这里面55节后面它分了经节哈，但是15节它分了两半哈，这个是当时分经节的时候一个困难啊，它是为了读经的方便分了经节，但是这个经节呢并不是100%的能够把这个意思呢分得那么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些的一节圣经会分两句话哈，它本来就是两句话，所以在15节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呢它是两句话，然后呢意思也是不一样。15节的下半部呢它有个关键词叫做那时，这是个关键词。那这个那时呢是指什么呢？是指耶和华的时间。那耶和华的时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他的时间。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段时间的当中，神在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时期都有他的作为。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那时这一个用词，那个那时是指神的时候，神预言的时候，神要做事情的时候，那个那时呢也经常成为一个分界点。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那时呢就成为一个在将来的救恩当中的一个分界点，是将来时，也是那时，也是将来时。那这个将来时的当中呢，上帝讲到他的作为，那这个作为的当中呢，他讲到他亲自的作为。那在这些他亲自的作为，包括后面讲到他立的一个新约的这个概念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并不是一个原来没有的，不是说上帝之前他就不作为。讲到神的作为是讲到他作为的特性，并不是讲到他作为的本质，上帝从头至尾都在作为的。那在这个作为当中，神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有原因的。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那这是一个这句经文的一个描述。那我请问大家，这句经文是对谁说的？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就甚不喜悦。是对谁说？耶和华看见的是哪些人？
那如果耶和华看见的是没有蒙恩得救的世人，他就甚不喜悦，这个缺乏了逻辑性。因为呢，没有救恩的外邦人本来就是没有公平的，他一直没有公平的，因为他在罪的当中，他必定会犯罪的。那这个对象当他看见没有公平就甚不喜悦，是指什么呢？是本来应该有公平却没有公平，所以他甚不喜悦，这因果关系是这样。那哪些人本来应该有公平呢？耶和华的选民，也包括我们后来所说的教会，因为他们蒙恩得救以后，本来应当在神的公义的当中活出公平，但是呢却没有，耶和华甚不喜悦。那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真正神的选民，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不能只挂个名，不能只说我是耶和华的选民，我是以色列人，这个远远不够。你需要蒙神拣选，需要成为信徒，需要进入到教会，但是远远不够，不是挂名而已。那要活出公义的生命，从公平当中展现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中一直讲的，这个经文公平和公义一直是一直并行的。你真正属神的人，得救的人，你活在公义的生命的当中，你有公平的见证，这个公平是对别人的啊。那别人对我们不公平问题不大，我们对别人不公平问题很大。这个就是属神和不属神的区别。那不信神的人，别人对我不公平问题很大，我对别人不公平没什么问题，我就想占人家便宜，就是想对人不公平的。那信神的人刚好是反过来，我对别人不公平问题很大，别人对我不公平没有关系，因为你是罪人，你是没有得救的人，你肯定会对我不公平的。那这个是信和不信非常重要的切分点。在这个切分点上也是来校正，我多次讲过，校正我们的信仰是否纯正啊。不是教会有多少人，有多大，你人起来看起来有多少光环，你做的事情没有公平，你所有的那些所谓的信仰都是表面的。那你只有做出那个公平的事情来印证你公义的生命，你那个信仰的表面和实质才是一体的，否则这两个是切分的，叫做假冒为善。所以这个经文的里面他说，耶和华看见不公平他就甚不喜悦。那从另外一个用词来说，看见他的选民没有真正实现这个信仰的实质，也是看见教会没有真正实现这个信仰的实质，耶和华就甚不喜悦，这是重点。 OK， 那在这个重点你就看到，在整个教会历史的里面，包括罗马天主教啊，他们神父性侵犯这个小孩子，那是一个什么光景？那叫做什么信仰？那个都在公平上都谈不出来，但是在邪恶上面都是有份的，那叫什么信仰？所以上帝从来不接受这样的所谓的信仰的，你只要是不公平他不接受的。然后讲到他不喜悦，那这是第十五节的后半部分对信仰实质的强调。到十六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那这里面讲什么？讲到这一群的选民当中的带领者是糟糕的。那谁来拯救呢？本来耶和华要设立牧羊人来牧养他的羊，来拯救他的羊。那他用杖，他用杆来安慰哈，这是牧羊人的一个特点。然后却没有，耶和华甚不喜悦，就说明整个的群体和群体当中的带领都出了问题。那这是一个信仰当中的一个结构哈，当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一个是整体的情况，一个是带领的情况。那整体的情况和带领的情况彼此是相连的。那为什么我们教会在教会治理上我们这么重视？那在带领这个部分一定要合神的心意，你整体才会健康，因为整体的健康是被带领者受上帝的差遣和使用实现的整体的健康。 那这个在教会的带领里面有问题，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你看起来很简单的经文，那里面的含义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就甚为诧异啊。那这个里面无人代求，无人拯救，就甚为诧异。你可能会想这个问题，不会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祷告啊，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也很多人代祷啊，恳切的祷告啊，也很多人想要拯救啊，拼命的去做工啊，拼命的去传福音啊，那怎么会说没有呢？回到前面58章所讲到真正的敬虔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真正的敬虔，只是一种表面的宗教行动，实现不了拯救。那个所谓的代求，耶和华也不垂听。重点在这里 ，OK？ 所以他讲到没有人，是讲到整个属灵的光景都是很糟糕了。然后他要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我们需要来看一下英文比较好哈。什么叫做神以公义扶持自己呢？神还需要扶持自己吗？用公义扶持自己吗？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哈。看英文会比较好，叫 His righteousness upheld him， 就是他站在公义的这个根基上，应该是这样说，他行出这个公义的一个状态啊，是这样比较好。然后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是叫神的救恩。那救恩当中呢，有这些的部分，有他的公义，有他的拯救，有他的报仇，有他的热心。你看哈，我们经常讲到新约的时代就万事大吉了，耶稣的恩典临到他，只有爱，所有的人被他爱了就都得救了，是这样吗？从来不是啊。所以在救恩的当中，他四个因素都有讲的，他有拯救的，他有公义的，那他有热心的，他还有报仇的，上帝这都有的，在救恩的当中这些的要素都是存在的，那他是一个整体才是实现救恩的。 OK， 然后第18节，他逼按人的行为施报，看到啊，那这个按着人的行为施报，这个人是哪些人？哪些人？这些人是所有人，包括属神的，包括不属神的，所有的人都按着他的行为施报。那这个行为是什么呢？这个行为不是律法主义，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就验证他有罪，在罗马书第二章，他的良心就定他的罪，他没有律法。那有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没有按着神的教导去行，他们的行为也印证他有罪，他就和外邦人一起被上帝审判，这个叫做按着他们的行为施报。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按着他的行为，按着他的行为哈。我来再看一些其他的经文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这里面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当保罗说我们个人，我们每个人是保罗自己和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信徒，那也包括地上所有的人，都会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又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和基督有关的，一个和基督无关的。然后他们都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到底我们是因信称义啊，还是因行为称义啊？是因为我信我就得救呢，还是因为我行出善来我才得救呢？你不会不会有这种疑问呢？ 那这个疑问，保罗他在教导什么呢？保罗在教导说，你真正有没有因信称义，会在你的行的上面显出来善和恶。那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他一定会在行为上显出他称义的生命是善的。没有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他给他救恩，他却不顺从神的教导，他会在他的行为当中显出他是恶的。那样的人没有真正信，也就无所谓因信称义。这个叫做按着所行的受审判，不是改变了救恩的标准啊，是凭着信心得救，又是凭着行为得救，不是啊。那圣经一直以这个为原则，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22章12节，最后了啊。启示录22章12节，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信主到最后，上帝审判我们是看我们的信心，看我们信心什么呢？看我们信心的果子。这个是雅各书，你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如果你的信心是活的，一定会有行为，这个行为一定会结出信心的果效。彼得讲的叫做灵魂的救恩。就这个原则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说从旧约到新约，救恩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那他的原则是在他的经文的里面一直是这样子一体的，一致性的这样表达。好，然后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那他的敌人，神的敌人，他的仇敌是谁啊？不信他是他的仇敌，没有错啊。还有什么呢？蒙他拣选却抵挡他的也是他的仇敌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不顺从神，背逆神，我们会变成神的仇敌的啊。在雅各书说，凡与世俗为友的就与神为敌了啊。现在教会的世俗化，把世界的东西引到教会的当中，与世俗为友，世界推动同性恋，教会也推动同性恋，这叫做与世俗为友，也就与神为敌了啊。这个界限是这样画的。好，然后向众海岛实行审判，全地都要审判。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那这个如此，这样以来，人从日落之处很远的地方必敬畏耶和华的名，这个人就不是所有人，是有人这样。然后从日出之地必敬畏他的荣耀，全地都会有的。那整个世界我们现在看，从东方到西方，这是预言，是预言我们现在啊，后来的时代包括现代，确实任何地方都有敬畏耶和华的人，都有的啊。亚洲也有，美洲、欧洲，到处都有。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在整体信仰上是更加的败坏，但仍然有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的啊。美国啊，还比较好，但是总体上也很糟糕，也有敬畏的。欧洲也有，亚洲各个地方，韩国、日本各个地方都有敬畏耶和华的，都有，但并不都是。而且末日的时候会越来越少，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这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两分，好，有敬畏的蒙恩，不敬畏的被他河水冲去。那20节到21节，那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那这节讲什么呢？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那我们都熟悉了哈，53章，主耶稣他会来到西安，他会降临的，这个预言我们都熟悉了。小心后面那一句话，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来到西安到哪里呢？到 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位救主是到雅各族中，在选民的里面转离过犯的人。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句经文，你怎么样会比较容易理解呢？你想起来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说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主耶稣第一次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些人是什么人？是雅各家，是犹太人。然后呢，上帝透过施洗约翰跟选民犹太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来也讲同样的话，那哪些人跟随了耶稣呢？悔改的人，转离过犯的人。你看这个经节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连接，非常逻辑的连接，一点都没有矛盾。那是这样子的，就算是雅各家，就算叫做神的选民，你只有真正转离过犯，真正悔改的人，真正对天国有一个敬畏和盼望的人，你才会真正跟随上帝降在锡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否则称为雅各家，否则称为信徒，你跟随的可能是世界，未必是跟随的是基督的。那关键词转离过犯，那真的是不是转离了过犯，然后我跟随了这位主。这个是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们在教会当中经常讲的信息是，耶稣爱你，所以你跟随他，你只要愿意，他就把所有的恩典都赐给你，让你跟随他，让你过得非常的丰富，让你啥都有。你会听到这个信息吗？真正跟随耶稣的信息不是，你是雅各家，你蒙神的拣选了，你要转离过犯，你才能跟随这位真正的救主。这是真正的福音信息。 OK， 有不同哈。然后二十一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啊，这个我们熟悉的哈，耶利米书31章31节，我要与他们立新约哈。那这个约是怎么样呢？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两样。加给你的灵，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大写的 capital， 这个灵是指圣灵。好，我的圣灵要赐给你，我的话也要赐给你，两个哈， my spirit， 然后呢 and my word， my words， 复述哈，一个是我的灵圣灵，一个是我的教导，这两个赐给你，必不离开你的口。这个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约，我们也叫做新约，但是这个约和旧约时代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那和神的约的当中，我们最容易丢掉的是什么呢？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他的话就无所谓了，反正我有了圣灵了。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新约的教会，特别是这个时代我讲的华人背景的教会，非常容易落入的误区。因为他的灵已经给我有圣灵了，所以他的话无所谓。上帝说，这个新约的内容包括两个，一个是他的灵，一个是他的话语，所有的话。那这个才是与神立约的人，那这个话必不离开我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和你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OK， 所以对神约的了解，对他话语的了解，对圣灵的了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全部传递出来。好， 那这个是五十九章后半部分，讲到上帝与人立约，那时讲的这个约的非常重要的内容，讲到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与人立约，他看到了什么问题，那立了这个约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才是与神立约的。那到六十章是预言，那这一预言呢就写到了千禧年，写到了我们这个现代和将来的时候，这一下跨越有几千年过去了哈，我也不知道是几千年啊，主再来是哪一年我不清楚哈，但是现在往前数到以赛亚2700年已经过了，那后面还有多少年不知道，那六十章一下子就写到千禧年，那这是整个六十章。那对于以赛亚那个时代人来说，他们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后面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大段的距离，经过了2700年的距离，这个过程。那我们过后还会不会有多少年不知道啊，不晓得啊。但是我自己包括我也听一些牧师包括麦卡特他们大家都认为我们现在离那个末日很近，很近啊，这个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感受。那写到了千禧年，到六十章他讲到兴起，是末后时候的兴起。那这个末后时候的兴起和主耶稣有关，你到六十一章会看到第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他是引用的啊，讲到那个动作哈，主耶稣说这时候已经开始了哈。那六十章还在预言的这个时候，就预言到那个时候。那在这里面呢有预言几个部分，一个呢是预言呢神的光会照在黑暗的里面，那这个黑暗呢包括万民外邦人也被神的光所光照了，兴起发光，因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啊，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就来救你的光，君王就来发现你的光辉。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撒加利亚讲的话，约翰的父亲讲的话，第一章的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对于所有没有信耶稣得救的，都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所有的外邦人都活在黑暗死荫的里面，他们的人生就是活了几十年上百年，死了将来进入永远的地狱，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一代一代就是走这样的路。那只有耶稣基督降临，福音传到外邦以后，好像撒加利亚说的，这个光会照到万国，我们有机会，今天我们有机会，是因为上帝在两三千年前的预言临到了我们，哇，很感恩哈，啊，这个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感恩的。作为中国人呢，啊，我说作为中国人，在这个时代，你要偷的乐吧哈，你要在上帝面前感恩吧，不要多。我们追前面三代信耶稣的机会都非常少的，啊，更不要说福音传到中国之前呢，没有的，啊，他们都没有的。无论他多优秀，老子、孔子，将来的结局都是地狱的。这是中国的历史所演绎到现在，现在的光照到了我们啊。然后呢，第四节到第五节开始讲到，一直到第七节讲到他们回归哈，以色列人的回归。那这个回归呢，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到你那里，那万国都要来哈。然后众人都聚集啊，众子女怀抱也来，那这讲到整个新约的时代和向后来推进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时间的 overlap 呢可能是非常长的历史。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你看字义啊，你对照以色列他们民族的实际的情况，你再来看会比较容易帮我们理解啊。如果在以赛亚的时代很难，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后面这2000多年的历史的演变，我们是都看到了， 我们看前面的历史，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都看到了，那他们怎么变化的，我们现在看得到哈。然后众子众女都聚到那里，他们会有一个列国的财宝都归向，所有的骆驼，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归到那里，然后传说赞美耶和华。那这是一个他的荣耀归到他的殿，那这是一个总体的将来他蒙恩的光景。那这个事情以色列现在实现没有呢？在他历史当中实现过没有呢？我们没有看到。在历史当中有列国去朝拜耶路撒冷，但是呢也有十字军东征去耶路撒冷打仗，都有的。在历史当中也确实有很多国王去耶路撒冷去建城去守城哈，包括这个英国的国王啊，包括法国的国王啊，都在耶路撒冷打仗哈，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和那个萨拉胡丁哈，和那阿拉伯的那个伊斯兰的那个将军他们打仗哈，在历史当中都有的。13世纪12世纪都有很多这类的战争，这个都有的。但这些的事情和这个预言我们来看，你要百分之百的相合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会有这些的印记，历史当中会发生这些的事情，但是到后来完全实现可能还在一个过程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然后到第八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飞上窗户的是谁呢？那众海岛，前面这些呢有很多的比喻，我就大概提一下大家知道就好了哈。你像米甸呢和以法，那这个是当时中东那个地方的人，米甸人是这个亚伯拉罕妾的这个儿子哈，基土拉，亚伯拉罕后来娶了一个妾嘛，叫基土拉，基土拉生了这个六个儿子，那米甸呢是他的后代。是基土拉的后代，他们也算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呢叫做米甸人，后来叫做米甸人哈。那以法是米甸的儿子，那他们呢是在这个历史当中和以色列人有互动的。然后呢基达呢，这个是阿拉伯人，以实玛利的后裔。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的后期，真正和以色列人互动的原来的周围的那些国家的人都不见了，比如说摩亚人、亚门人、非利士人、迦南七族的，你现在找不到任何，包括以东人，在新约的时代你看不到任何民族的这些的印记。现在是阿拉伯人、米甸人有的，米甸人是基土拉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没有被上帝拣选成为以撒的后裔的选民，但是他们仍然存在。以实玛利的后裔，上帝说你将来会成为大国，是在的。然后呢基土拉的后裔，他的妾的后裔现在也存有，这个是历史当中非常有意思的哈。上帝的作为，你看整个历史的演变哈，这个民族的变迁都很有意思的啊。那示巴人呢，就是讲到示巴女王是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啊，这些人。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过来信主的哈，这个情况也有的啊。那我就把这些名字给大家提一下，为什么他说这些人呢？然后想讲他的众子回归，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十节讲到外邦会建他们的城，他们的王会服侍他们，那这个是都在讲这个事情。那到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经节呢，我们要仔细看了，十一节，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那这节经文呢有发生过吗？耶路撒冷的城门时常开放昼夜不关，有发生过吗？从以赛亚一直到现在2700年，他们完全不受外面敌人的攻击的情况没有，到现在没有啊。现在以色列人还有隔离墙哈，在这个以巴地区它有隔离墙，建了很多隔离墙的不但是城门要关，而且还有隔离墙，但那关城门还不够。那这个情况的预言呢是向后推的，向世界末日，向将来的千禧年在推的然后使人把列国的财宝都归给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第十二节大家看，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这个情况有发生吗？在以色列历史的里面，特别是讲到新约的历史的当中，大概从耶路撒冷被毁以后一直到现在，巴比伦他毁了他以后，他虽然是回归了，但是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外邦的权柄的下面，直到1948年立国，但是仍然还在外邦的攻击的下面，这是整个的以色列国到现在啊，历史的当中还没有到一个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这个地步，没有。那这个部分有很多人的解释，有很多人说呢，这个是指教会，是指救恩，有哪一邦哪一国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就必灭亡。我对这样的解释呢，我有另外的看法，因为上帝的救恩从来不是给另外一邦一国的，对于外邦他是个人性的救恩，只有对以色列是国家性民族性的救恩。那这个话呢，对邦国如果你从救恩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有些勉强的。那的的确确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一定是灭亡，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显然他是讲的邦国。那那个时候呢我会说什么呢，我会把它指向千禧年。千禧年那个时候地上的三分之一犹太人全家归主，然后基督在地上做王一千年，那一千年的时候是绝对在地上的权柄啊，启示录讲的万国都在羡慕那个城，那个圣城，然后那个城的门是不开是不关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启示录启示录的21章，应该在25节这里，我可以从22节看哈，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全能的全能者的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站在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然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并那行可证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才得进去。我个人的领受，这里面已经讲到千禧年了。那千禧年的国度是以色列全家归主预言的实现，千禧年的国度是基督作王，但是仍然还称为以色列国在地上的那个荣耀。我们外邦人被称为属灵上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和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个是当时的光景。那这个光景也许有很多人说这个很难想象，这个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啊。以赛亚的时候预言后来的这个外邦的情况也是很难想象，到今天就在我们眼前，很难想象。那那个时候同样你现在觉得很难想象，但圣经是这样预言的，我深信一定是这样实现的。那一千年在地上的以赛亚的国度啊，是一个真正荣耀的国度，是一个外邦你若抵挡这个城一定会被毁灭的，任何一邦一定会被毁灭的啊。那这是我个人对这节十二节的领受啊，我也查了好多解经书哈，我个人觉得我的领受是这样。然后13节，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那这些树是讲到当初大卫建圣殿的时候，黎巴嫩把这些树给他，是讲到圣城的一个建立哈，也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灵性的意思。那素来苦待你的，他们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这个情况现在有吗？现在藐视以色列的，从巴比伦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的时代，全世界太多藐视以色列的人， 到现在反犹主义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啊。那这个情况到目前没实现，什么实现？千禧年实现啊。那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读的。好，十五节到十八节是讲到以色列完完全全脱离了上帝给他们的惩治，完完全在上帝面前蒙恩。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为历代的喜乐。那个是永远的荣华，千禧年里面是的。好，然后后面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是指上好的材料。第十八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城内不再听见毁灭荒凉毁灭的事。那现在还有哈，这个哈马斯又发了导弹了哈，刚和谈几天又发了几百枚导弹，又过去了，一直有的啊。所以摆在我们眼前，圣经这些预言到目前还没有实现，千禧年会实现。好，你被称为你强为拯救哈，称你们为赞美。好，到十九节我们就很熟悉这段经文，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刚才有读的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还有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我们也看一眼哈。第五节也有重复讲这句话。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都在讲到这个光，日光月光会被耶和华的光所取代。那这件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千禧年，百分之百发生在千禧年，因为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实现过，到今天也没有，一定是在千禧年里面实现的啊。二十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悲哀的日子完毕了，不再悲哀。我再次说，以色列现在仍然在悲哀，那些被杀的仍然在悲哀啊。那你不再悲哀，那就是不会再有悲哀的事情啊。那什么叫做不会再有悲哀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国度的当中不会再有悲哀的事情，会有什么悲哀？你会因为生病悲哀吗？会因为死亡悲哀吗？会因为欺压悲哀吗？会因为贫穷悲哀吗？会因为其他的事情，什么儿女不孝悲哀吗？都没有。千禧年国度里面，地上的所有的悲哀在那里面不再发生，不再出现。那，所以那个是我们所盼望的国度哈。那千禧年的国度啊，我们都要进去哈，各位啊，这个在这个时代要抓住哈。然后第二十一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好，这个只有在千禧年的里面才实现的。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他怎么都成为义人呢？他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才能够成为义人。都成为义人，就是以色列全家都归主了。罗马书十一章的预言，那时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外邦人是数目满，以色列全家都是得救。千禧年，那永远得地为业，是我栽的种子，是我种的栽子，是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所以以赛亚书到二十二节哈， 至小的族要增加千倍，微弱的我必成为强盛，哈，这是讲到属神的，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那整个六十章都是把从五十章结尾新约的那一个概念，然后到六十章它的实现。那这个实现呢，在那个原则上历史的推动一直推动到千禧年，按照那个原则推动到千禧年实现。那千禧年实现的情况在启示录后面的21到22章把它具体的事情和以赛亚所讲的全部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讲到以赛亚书这卷书，他写从以赛亚一开始他可以写到世界末日，他经常有这个时间的跨度跨到那里。那到六十章就跨到了千禧年，就跨到了世界末日。那在这个里面呢，一个所要强调的是讲到都是我手的工作，上帝的工作。那对以色列全家的这个预言里面都是义人，那对于我们外邦人，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活在以赛亚这个预言比较靠近结尾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否能够和所有得救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选民一起进入到千禧年，这个是对我们是重要的。那这段经文呢，是写给以色列人听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这个民族性的救恩。写到这个部分，前面是外邦人啊，前面讲到外邦的国度哈，黑暗照耀哈，这个有。但后面一大大部分的经文，从大概第四节一直到后面的结尾，叫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二节、第三节，这是写外邦人。但到了第四节一直到后面22节，几乎都写给犹太人的，写他们的历史，写他们将来的结局啊。那在这个当中，对我们外邦人有什么意义啊？对我们外邦人的意义非常重要的啊。看到犹太人是上帝这样一个预言，那我们在上帝对犹太人的这个救恩的当中也是有份的，很重要。但是我们那个份到底能不能够抓住，这个就更加的重要。有份你能不能有抓住啊，这就更加的重要。那在这个时代能够牢牢的抓住上帝给犹太人的一个预言，我们使我们有份，就显得更加更加的重要。所以我先跟大家讲，在这个时代出现非常清楚的两极的。如果说上个世纪是一个福音大跃进，是一个福音的这个怎么叫，我叫 naive， 是一种幻想的一个时代，全世界人都要信耶稣的一个时代。过了这个世纪以后，到了这二十几年，开始让所有人都清醒了啊。那些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叫做这个后千禧年派哈，主耶稣再来以前，所有的人全部信耶稣，那是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预言，和外邦人没关系。那到今天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怎么可能所有的外邦人都信耶稣？连已经信耶稣的都不信了，然后不信的更难信。你眼睛见的都根本不是那个人所营造的，我说大跃进的那种幻想式的那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每个人都信主，没有可能的。所以到这个时代，清醒的会更加的清醒，因为时代让我们清醒，糊涂的可能更加的糊涂，会跟随这个世界被卷走。那你怎么清醒？你要真正抓住前面在59章上帝说的话，我要把我的灵加给你，把我的话放在你的里面。圣灵里面的祷告，圣经的话语，要牢牢的抓住，你会有分辨力，你会是清醒的。OK， 好，我们来看思考题。第一个，神的选民中为何有没有公平？啊，神是拯救者，却为何诧异没有人拯救？啊，神的选民为何没有公平啊？因为他做了神的选民，却不跟随神。所以呢，他就和世人一样没有公平。那上帝会诧异为什么没有人拯救啊？带领的人 在上帝的眼中是一群不靠谱的人，就是这么简单。诧异，你本来应该的，但是你这群人不靠谱，也没有拯救，把信徒带得乱七八糟，所以耶和华要亲自出手，就是讲这个。好，第二，神差派救主临到那些转离过犯的人，人靠自己离开过犯还是靠救主？啊，转离过犯的人，我说施洗约翰，主耶稣所说的，对选民说的，天国近了，你要悔改。啊，蒙神的拣选才有机会转离过犯，神不拣选，人不可能转离过犯，连转离过犯的心思都没有，可能也没有。那蒙神拣选了，当福音传给你了，你有机会，当你信主了，你有机会转离。那到底转不转离，那就是跟随耶稣和不跟随耶稣的两个方向。好，第三，上帝应许加给圣灵，使他的话不离开，建立永约，是新约的时代才有吗？不是的，新旧约都一样。那这个原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在我们信仰当中只有两个绝对的，圣灵和圣经是绝对的，这两个绝对你要抓住，你的信仰才会稳固。所有人都不绝对，所有的教会都不绝对，所有的宗派都不绝对，圣灵和圣经是绝对的。牢牢地抓住圣经的话，靠着圣灵，你的信仰才能够站得稳，你会在上帝的永约的当中永远不失礼啊，否则会丢掉的。第四，先知预言以色列必兴起发光，众子女归回列国，得列国财宝，何时实现？这个是千禧年的事情，千禧年会实现，我们现在看不见，如果我们有机会得救进到千禧年的国度里，我们有机会看见的啊。如果各位啊，包括我，我不是说别人，我包括我自己啊，如果没有机会被主题啊，主再来提我们，我们会看得见整个的过程，或者主在我们死去之后才再来，那我们会复活也会看见啊，现在看不见。第五，先知预言哪一邦国不服侍以色列必灭亡，是一厢情愿的鼓励话语吗？这个不是的哈。千禧年的时候是这样的，基督做王的，然后所有的圣徒和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那一千年的基督的国是绝对强盛的啊，在地上是绝对强盛的，万国都羡慕那个城，有的啊。我们经常说没有比较的没有伤害哈，那个时候对比较和伤害都很大，那是会发生的。好，第六，日头不再做白昼光，月亮不再发光，耶和华做永远的光，是比喻吗？不是啊，千禧年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日头不发光啊，真的月亮也不发光啊，真的是这样。你说啊，那如果是这样，这个宇宙还会存在吗？当然可以存在，上帝让它存在就存在，天象的改变对人来说这一下完蛋了，对上帝来说不是的，它可以改变，改变时候日期上帝都可以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的天象整个宇宙的情况有改变，对上帝来说那个不是个问题啊，对我们来说有个小星星就吓死了，那上帝那时候不是这样子、okay? 不一样的啊。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一个，属神的信徒要施行公平，属神的教会要教导公平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公平和公义这两样上帝一直讲的啊，在我们的良知的当中，在信心的里面是一个公义生命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行公平的。第二，救恩属于得到神拣选的人，救恩属于回应神拣选的人啊，神要拣选我们才能够得救，但要回应才是真正得救的。第三，圣灵和圣经是旧约的拯救，圣灵和圣经是新约的拯救。我在里面特别强调的啊，我听到一些人说旧约没有圣灵的工作，那没有圣灵工作你是靠自己得救吗？都有圣灵的工作哈。好，第四，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是预言，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是事实啊，是预言没有错，没有发生，是事实才一定会发生。第五，千禧年国度万邦必定归顺，
千禧年国度万邦必须降服，必须降服的啊！现在这些国家闹腾，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它一定闹腾不起来，100%啊，跟基督的国啊抵抗，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啊！那个不是美国可以比的。OK， 好，第六，日月的光照属于暂时的国，上帝的光照属于永恒的国。上帝的光照是属于永恒的国度。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在2700年前就已经把将来的千禧年的预言告诉了我们，也把圣经的赐给的救恩的原则，那个永约的原则告诉我们。愿我们能够活在你永约的当中，也愿意将来千禧年的国度属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